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晓得后面的人听声音听得清不清楚，可以吗？好，刚刚在上面带诗的这十二位弟兄姊妹，我绝大多数都不认识哈，但是我被他们里面的spirit 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他们年纪轻轻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很沉醉在对主的敬拜中哈。我也很高兴这次又能够回到这边来跟弟兄姊妹交通。虽然我有很多新的面孔我不认识，然后也请你们包容。到了我这种年纪，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叫不出名字来了哈。Nothing personal 哈。每一个人我都很爱的。那我非常感谢神，大家在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能够有这样子的退休会。我们选择在主的面前，在主耶稣的宝座前开始我们一个新的一年，开始新的十年其实我们人生到底有多少个十年真的不知道我前两天还跟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讲，我说我来美国40年了哈，整整40年，对我来说是转眼之间，真的是转眼之间。然后我也决定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比我年轻很多有一天你也会跟我一样的感触，转眼之间就过去了。那么到底我们这一生在主人面前，我们就走这么一趟，我们能够带多少的东西能够进到永恒去？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得了永生，但是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整个的一生都是经过他特别特别精心设计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来经历它，让我们来得着它，而那一天我们能够带着我们里面丰盛的生命，带着里面丰盛的基督，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神国。但是其实时间这么快就过去的时候，我常常跟年轻人讲，我说我最羡慕你们的就是你们还有时间哈但是我说你们也要小心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时间用不完，但是其实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这次来特会当嘉生弟兄跟我讲希望我来的时候，那我就跟嘉生讲，我说有一个信息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哈如果你们在网络上的话可以看到我在很多地方都讲，我说这是我这一段时间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只要有任何地方我没有讲过腓立比书基督是一切的，我说我都要讲，不管弟兄姊妹在网络上听过没有哈。那么我到了很多地方别人就跟我讲，他说我在网络上已经听了你好几遍了，可是现场听就是不一样那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这样子的祷告我们不是参加一个人的聚会而已，我们是都预备好要来遇见耶稣，阿爸们。所以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你是怎么来怎么回去的，每一个人在这两天一定要求主遇见我们，我们一定要向主有一个祷告，主啊你至少要借着一句话来改变我这个人，不要让我怎么来怎么回去。如果你来的时候是带着软弱，带着捆绑，带着痛苦，带着任何的压力来，我希望主耶稣在这里安慰你，在这里释放你。如果你来的时候是带着很多的罪恶胜不过的罪，胜不过的软弱网络色情也好，或是任何问题也好，那我也希望主耶稣在这里赦免我们，给我们里面得胜的能力，让我们回去那如果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是很得胜了，那我就求主恩上加恩让我们力上加力的回去，好不好？然后我们讲的听的其实里面都很需要主我哥哥常常安慰我，他说红姐你不要认为你的道听过了你就不敢讲他说林道亮院长讲说一篇道不讲他不听他个30遍是听不懂的那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篇道就连我讲了100遍我就觉得我活得不到位，因为神的信息太伟大了你不要讲别的，就我们这一次的腓立比书的中心信息，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掌握住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一生要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斯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什么时候我们跟基督恢复了该有的关系，我们整个人生要不一样。我今天出门前我还跟于师母讲我说我哪一次真想讲一个题目，就是从一遍到万遍，你听得懂吗？ 从一个改变到千万个改变。啊，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这个退出联合国还是怎么样，这个蒋经国先生曾经讲了一个处变不惊啊，以不变应万变，那这个话讲得很好哈，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句话是从其实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当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什么？叫做让耶稣基督来替代我们。当我们里面真的有 transformation， 当我们里面真有基督的替代的时候，你整个生活都要改变的。啊，所以我说从一变到万变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用各样的方法想去解决我人生中的问题。不光我们个人是这个样子，连整个 Christianity， 你发现今天的基督教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解决人生活上的问题。当然一方面来说，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这个世代问题这么多的。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碰到的问题都很单纯，对不对？啊，顶多生病，顶多失业，啊，顶多有点家庭的困难矛盾。你看看现代的问题，简直是层出不穷，这个千奇百怪的问题。我来到美国，隔了好多年以后才知道 depression 这个字。那个忧郁症，你看现在忧郁症现在在全美国，在全世界，他不晓得打击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人。今天多少人在负面的情绪底下，在那里挣扎，在那里过生活，啊，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压力，多少的焦虑。去年我跟于师母到意大利去的时候，跟他们讲说，how to cope with your pet， 你去如何去面对，去挑战你的 pet， 啊，你的宠物。啊，那当然不是讲宠物了哈。PET, how to cope with 你的 pressure, 你的压力。对不起啊。第二个 emotion, 第三个 temptation,PET, 这三个都是年轻人现在，不要说年轻人，是现代人都在面对的问题。多少的压力，对不对？多少的情绪问题。你们弟兄怕不怕姊妹有情绪问题？姊妹一样怕你们有情绪问题啊，负面的情绪是这个世代里面很严重的问题。连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都成为严重，以前只有处理罪恶、处理困难啊这两个大事，现在连处理情绪都是问题。第三个是 temptation。多少人活在 temptation， 在不是说没有 temptation， 我们一定有 temptation， 但是多少人在 temptation， 在试探的面前倒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你发现整个基督教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解决家庭问题，夫妻问题、亲子问题，去解决情绪问题，去解决压力啦，各方面或者矛盾、人际关系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去解决。教会里面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讲座啊，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我们的确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把整个救恩最重要最重要的根基给弄掉了，就是基督，基督是一切。离开基督这个根基，其实我们什么东西都掉了。我常常很喜欢引用黎弟兄的一个比喻啊，他说当我们在人生中碰到难处的时候啊，你看我们整个人生，有人说人生如航海哈啊，整个人生像航海一样。那么中国人也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居多少，十之八九。就换一句话说，如果一条船表示人生的话，而难处表示是用礁石来代表的话啊，那么你人生不如意的事居十之八九，换句话说，这一条船是在礁石群中往前。人生中一再的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把我们这个人给挡下来。一下子碰到这个问题，一下子碰到那个问题，家庭的矛盾、身体的健康、经济上的问题，跟同工们之间矛盾的问题，你发现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也决定相信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些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人给挡下来了。让我们在主面前的成长停顿，让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喜乐、该有的自由、该有的基督徒的那样子的蒙福的生活，好像我们觉得非常的遥远。主日听信息觉得 你是你，我是我，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弟兄告诉我们，神解决我们的难处，有的时候借着罗浇石，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借着把水涨高了，涨高五尺，涨高十尺，礁石还在，但是我们却过去了。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做法。不要来到聚会中，我整个的注意力或者我整个生活的注意力都在我的问题上。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诡计，一直让我们眼睛定睛在我们的问题上，而不让我们去看耶稣。其实这个在旧约就发生了，你看看神的百姓走旷野，因为路难行，他们埋怨神，神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对不对？然后就很多人被火蛇一咬就都死掉了。而神在这个时候叫摩西立了一个什么铜蛇，几百万人中间就这么一根铜蛇，然后圣经两次讲到，凡是一望铜蛇就必得活。今天我们被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我们常常受伤的，我们常常被打伤了，常常被仇敌咬伤了，常常我们好像就被进入了死亡的威胁，甚至真的进入死亡。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的注意力都在这些周围死掉的人，或是你自己的伤口，你自己的伤痛，你就发现情形只会越来越糟。而是当我们的眼睛从自己的伤口，从周围已经死掉的人身上转来望这个铜蛇，一望就活了啊！所以这是我这次来很重要的一个负担。我知道在座我们都是 Christian Assembly， 很多哈，大部分都是 Christian Assembly 的。我们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这样子的信息听的实在是太多。但是我今天以一个身为已经得救、已经信主50年以上的基督徒，我很诚恳的、很迫切的请求你们一件事情，把这篇道当作第一次听一样。因为太多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而且是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受教哈。不好说是加玛列的门下啊，但是至少已经是很严肃、很追求的背景底下长大的。我们非常注重圣经，非常注重跟神的关系，非常注重背十字架，要活在基督里。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道理听多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好像产生的抗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抗体，一听到这些道就觉得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差远了。我这几年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光照，也是我一个很大的醒悟，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但是这个结局是我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唤醒对我来说是需要的。就是我一直认为我已经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长，我圣经越来越熟，我服事的经验越来越多，我在各地被人家请去当讲员，然后服事的果效好像也一直在增加，得到别人的夸奖称赞也在增加。但是就是我连我自己都觉得我一直在进步，虽然我自己不敢骄傲，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进步。直到有一天当神这样子显明的时候，我里面非常大的痛苦，在我身上的确有很多的改变，很多 change， 但是太缺少 transformation， 这两个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改变，我们的确会改变，如果你都没改变的话，你这无药可救的，对不对？从前动不动就生气，现在比较不容易生气了。从前太太叫你洗碗你可能会不高兴，现在你知道不洗碗下顿饭没饭吃，你只好洗碗，你会改变的。孩子不听爸爸妈的话，网络撤了，那我乖乖听话，我不敢打电玩。外在的要求，怕痛苦，或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醒悟，的确会带来改变。但是弟兄姊妹，神所要的是基督，而这个是只有借着 transformation 才会有的，这个是只有借着基督的替代才来的。所以当我自己以为我在这里，别人可能看我在这里，我自己也以为我在这里，等到被神一光照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才这么低，我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改变，是努力，是修养出来的，而不是真正从基督的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我真的求弟兄姊妹，趁着你们还年轻，趁着你们还比我有更多的机会，要脚踏实地。我在我们教会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来就来真的， 不光是认真的态度，而是说希望那个东西是真的，是耐火的，是神要的，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是当神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的时候，这一些是不能被震动的。当神用火来验收的时候，这些是不能够被烧掉的，这个才重要。不要以为我们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我们听了最好的道，我们就一定属灵，没有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会说方言了，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我们就属灵了，不是的。神在乎的是基督的生命，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斯派克弟兄说 Measure by Christ， 那一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神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度量。使徒行传17章讲得很好，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要借着他按公义审判天下，整个所有人类都要在这个人的面前来被衡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讲腓立比书里面真的是非常大的负担。虽然我们都读腓立比书，很多人很喜欢腓立比书，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腓立比书里面的中心信息，保罗心中的那个负担能够被我们掌握住。不要只去求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生活的确需要被改变，但是改变的生活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它是一个结果。当我的生命真正被改变，当我跟神的关系真正被改变的时候，我的生活自然改变。所以你问我什么叫做不是罗礁石而是水涨船高，我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水涨起来，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长大成熟。什么叫做水涨起来，我跟神的关系是第一手的，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持续的，不是二手货，不是只是在教会才有的，我回到家我是我。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自然改变。别人来 provoke 你，别人来激动你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像从前那么容易被搅扰。所以前面的弟兄讲得很好，属肉体的一个很明显的表征就是他活在搅扰之中，任何的人事物，连天气不好，连塞车都会搅扰他，就想到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当我们里面生命丰富成熟的时候，这些东西挡不住我们，这些礁石再也挡不住我们，就连我们生病挡不住我们。我从前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为了我的病在神的面前过不去，对不对？常常跟神埋怨啊，甚至祷告到一半站起来说我再也不要祷告了，因为这些难处大到一个地步，让我开始怀疑，开始挑战我的信仰。但是弟兄姊妹，当神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时候，借着改变我们的生命，借着改变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你发现病还在，难处还在，可是我们真的过去了。这是神的救法，这是神的救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所以在你来之前，如果腓立比书你还没有机会为了这一次聚会再读一遍的话，我请你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你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整整十分钟。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哈，我希望你们都读好不好。那因为我只能够讲每一章的精华，我没有办法去讲每一个细节啊。腓立比书我太喜欢了，大家真的应该好好的读它，但是我每一篇信息只能够挑出其中的一部分来讲。好，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叫保罗得安慰的教会啊。他说他在离的这个马其顿亚该亚这个腓立比的圣徒还是一次两次打发人啊，不仅仅送奉献给他，又关心他，他生病了还打发人来照顾他啊。保罗每次想到他们，他心里就喜乐，每逢想到腓立比教会的圣徒，第一章他说我就为你们感谢神啊。那今天很少教会能够这样子叫神的仆人得安慰的，我讲真的。很多人一想到弟兄姊妹，传道人就泪流满面了哈，心里面说不出来的味道。真的吗？我讲真的，我已经看到太多传道人已经不是他们当初的爱主有问题，也不是愿意出来服侍主的奉献有问题，而是这条路真的太难了。在世界上受伤就算了，没想到在神家会受这种伤害啊，会被这样子误会，会被这样子别人看不起，里面非常痛苦的。 Focus on the family， 告诉我们美国一个月你知道有多少牧师从牧场上下来吗？1500个。每一个月光北美有1500个传道人打退堂鼓，你就晓得这个东西真是不容易。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服侍主啊，真的希望我们看见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啊，能够彼此确实相爱，也扶持我们教会的啊带领同工们、领袖们，尤其是传道人、牧者们，我们一定要全心的扶持，因为这场仗不好打。保罗讲到腓立比的教会，他心里面就感谢神啊，常常是欢欢喜喜的啊，因为腓立比教会太安慰他。而腓立比的信息，就像我说的，他整个的信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常常想到腓立比书，我就认为腓立比书的主题是讲喜乐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强调腓立比书讲喜乐喜乐喜乐，对不对？保罗在那样子的患难中还是靠主常常喜乐，但是其实腓立比书的中心信息不是喜乐，喜乐不过是一个结果就是了啊。腓立比书中心的信息就是讲到基督，喜乐一共讲了12次，基督也好，耶稣也好，在基督里也好，靠着主也好，靠着主就讲 in the Lord 啊，一共讲了40次。所以你就晓得整本腓立比书的中心把我们带来看耶稣。所以我这四堂信息我只能够每一个讲一个关键的点啊。第一章讲基督是生命，第二堂从第二章讲基督是道路，我从前讲基督是榜样，但是我这次讲基督是道路啊，因为他是外面模仿不来的。那第三个讲基督是我们的标杆，第四个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好，那么请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在家能够早点把它再读一遍好不好，这样让我们的信息更好。好，今天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几节经文好了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先从12节读到14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好，我们跳到第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就越发加增。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够先读这几节圣经啊。好，那今天我要讲的这堂信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在我讲这个之前呢，请大家再特别再回到20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底下我们只要凡事放胆，底下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是保罗整个人生的 mission statement， 他这一生活着他有一个使命在他的身上，就是无论生无论死，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我的遭遇在是什么，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在什么时候，在我身上只有一件事，就是不管他是什么，我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换句话说，活出基督来是保罗整个的使命。有一年我们到澳洲去啊， 他们大学生的营会，那我就对这一班的年轻人讲三个问题，我说你们一定要回答。但没想到那次的信息完，这个有一些人后来为了这个问题出来服侍主了。我说第一个，你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生的标杆？清楚到一个地步，别人问你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回答。清楚到一个地步，你两三句话就可以讲出来。这个需要 processed， 这个一定需要去祷告，去思想，去真正挑战自己的。我到底活着为什么？就这么一趟，就这么一趟，什么是我的 mission statement？ 如果我现在问，我现在已经在问了哈。如果你现在答不出来的话，我希望这两天在2020年的开始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问题在主的面前找出答案来，不然你就是迷迷糊糊过一生。我讲真的，你说我有很多的目标啊，我要读博士，我要去找个 IT 的工作，我要找个漂亮的太太，我要生一窝的孩子，我要服侍主，我要干嘛？你可能有很多这样子人生的计划，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就是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你放诸四海皆准的。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你不管放在哪里，这个东西都会影响你，它会控制你的。讲不出来的话，一定要祷告。第二个问题，这个目标有永恒的价值吗？这个目标合乎神的旨意吗？所以我刚才讲，你可以有你的目标，但是你的目标可能不是神要的，然后你白浪费功夫。你们很多人听过我的那个很出糗的见证哈，我1979年刚一月份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考试都很会考，我临时决定来美国，就花了一个多月考托福就考过了，而且要申请学校申请到了我就来了，可是听力很差哈，所以我刚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听力很辛苦，我就修了一个很高的数学课，六字头的这个研究所最高的一个数学课。上课我很专心听，很多东西听不懂。那老师派作业的时候，我也很专心的打勾啊，哪几题哪几题哪几题，然后回家我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杰作啊。没想到我交给老师以后被发回来的时候，他在我的考卷上作业上打了一个大叉哈，我心里面非常不服气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数学比美国人好多了。虽然英文输他们，但是数学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去找老师，用我很烂的英文讲，我说你为什么给我打叉？他说我那天练的那几题不是要做的，而是不要做的。哇，我从小是 MIT 的背景啊 ，Made in Taiwan， 我在台湾长大的，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派作业是派这些不要做的。都是讲哪几题要做的，你们有没有碰到老师说不要做的？都是讲要做的嘛，所以我主观的观念就认为这是他要的，所以我就祷告回去做的真的很漂亮。没想到我的教授跟我讲，他说你的答案是 excellent， 他说你的答案太棒了，但是他不是我要的。所以从那天开始，每一次他派作业，我就再三确认什么是他要的。所以就你在这里定你人生目标的时候，黎弟兄那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对不对？他说当我每次梦想人生的美善，主耶稣你必须也在内，他不光要在内，他必须是居首位的，他是我们的一切。所以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底这个标杆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到底是不是神所要的，合不合乎神的旨意？这世界和其上的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如果你前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对的，那么我就问第三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正在全力以赴为着这个标杆而活着吗？还是只是写在那里好看而已，还是写在那里自己觉得哇，你看我能够写出这样子的人生标杆很得意，还是你真的整个人全力以赴的为着这个标杆活着？ 听说有个年轻人跑去找苏格拉底请教人生的智慧，苏格拉底说你要追求智慧吗？你跟着我来啊！所以苏格拉底转身就走了。哇，这个年轻人为了追求智慧跟着这个大师后面跟着他走哈、啊，走着走着走着走到郊外去了。这个年轻人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啊，走到海边去了，他更搞不懂他走到海里面去了。年轻人也只好跟了，为了要得智慧啊，跟着跟着跟着越走越深，水都到这了。年轻人觉得苏格拉底你在干嘛，没想到他突然一转身抓着这个年轻人的头就把他塞到水里面去啊，压在水里面。哇，他过一下子憋实在受不了了，他就开始挣扎，怎么挣扎挣扎不出来，因为从上面压着哈，很难挣扎，他就喝水就昏过去了。然后苏格拉底把他拖到岸边，当然这是故事了，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哈。把他拖到岸边以后把水弄掉了，年轻人活了啊，你如果是那个年轻人你会怎么反应？转身就走，打他一顿。这个年轻人是还真的蛮谦卑的，他说 Why?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苏格拉底说，如果你追求智慧的心智和功夫，像你刚刚在水里面想呼那口气那么全力以赴的话，你现在早就是个智慧人。今天我们有很多理想，我们讲这个讲那个，羡慕这个羡慕那个，但是我们的脚动都不动，或者我们整个的人没有真正全力的为着这件事情。所以我说要来就要来真的。我们教会开始门徒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回来分享，他说我的姊妹在那里说听的时候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到家一动也不动。你这样当门徒训练没有用的，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啊！虽然我这样讲是用幽默的方式讲，但是弟兄姊妹，身为一个传道人，我觉得今天对我们传道人一个最大的最大的痛苦跟挫折感，就是这个世代的人听到听得太多了，从前的人还听不到这么多道，你现在想听谁的网络上都有。所以本堂的传道人牧师都很辛苦的，因为你在那里讲什么，他们在想说哦 John Piper 不是这样讲，哦这个君森伯老师怎么讲，哇这个谁怎么讲，你现在要听黎弟兄的信息，听斯百克弟兄的信息，你也一样可以听得到。干嘛要去听于洪杰的，干嘛要去听梁弟兄的，干嘛要听这个弟兄那个弟兄的？但弟兄姊妹，我们懂了这么多，我们活出来了嘛。就有一年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就对着那些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在这个教会只要认真认真的，不光听到好好行道，我说一年下来你所有听得到已经够你一辈子活了。我讲完以后我觉得一年太多了，我说不用一年，其实有一篇道你从头到尾听了好好去活，你会完全不一样，够你一辈子了。我不是说不要听道哈，而是说指着我们活道来说的。我后来觉得一篇道也太多了，我说其实只要有一句话，你真的盯住这个光，好好的盯在上面，好好的学，让它道成肉身，我跟你说供你一辈子蒙福无穷。我讲完了以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年轻弟兄来跟我讲，他说于弟兄，我对你讲这句话不服气哈。啊，我说我没有否定神话语的重要，我们要好好读经，好好听到。我今天只是讲说，就着我们行道来说，如果有一句话真的抓住我，我这一生全力的为这句话做见证，我说我们整个人生会不一样的。啊 ，George Mueller 就为了做见证，神听祷告。你看他这一辈子，他的 ministry 就是这么强，他就是一个信心祷告的人。这个弟兄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回来找我，他说：“于弟兄，他说对不起哈。”我说：“怎么了？”他说我那天跟你那样讲那句话，结果我回去发现当神真的对我讲一句话以后，我从一滴水看见了一个世界啊！我说我可不可以知道是哪一滴水啊？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说哇，你这滴水真大。我说你这滴水真大。我说你就这一辈子为了这句话，你把你自己卖进去了哈，你好好为这句话活。弟兄姊妹，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座有几个人敢说我现在活着就是基督？我连读他我都不敢读。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我就说保罗你真的是太狂了，难怪那个提督大人说你保罗你癫狂了哈。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活着为基督还敢讲， 我们不敢讲活着是基督，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就应该从活着为基督到活着是基督。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改变可以万变的。当基督来替代我们，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真的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说，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躺在地中海旁边海滩上在那边晒太阳，然后喝着这个椰子汁戴着太阳眼镜在那里做桑坦在那边这个享受日光浴。不是的，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他讲这些话就是他的见证，不光是他的使命，是他的见证。我常常讲一句话，保罗这个人是鲜花压不倒，石头打不跑的人。你看他在路斯德叫生来瘸腿的医治好了以后，人家拜他跟巴拉巴，把鲜花套在他的头上，把花圈套在他的头上，要来把他当神来拜。他撕掉这些东西，说只有神是神，对不对？他完全不偷窃神的荣耀。今天我们这个人不要说被人家当神那么高了，人家多夸我们两句，我们觉都睡不着了。哇，你带师带得真好啊！吃饭也在想，睡觉也在想啊，连梦里都在想到，都笑起来了。我们很容易得意，我们很在乎别人给我们的夸奖，我们也很在乎别人拿我跟别人比较，我们甚至也很在乎为什么只夸他不夸我。扫罗原来这么好，就为了别人那些姊妹们妇女们喊了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害死了大卫，然后也毁了扫罗，对不对？好，扫罗就为了这句话，他的后半生一直到他死，他整个的人生里面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就是杀大卫，多可惜。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写的，鲜花压不倒，石头打不跑。同一批人，当安提阿的人来手使他们讲保罗的坏话，他们拿起石头就打保罗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当然我不是跟一般弟兄姊妹讲了哈，我跟传道人跟核心同工讲，我说今天套你鲜花的人可能明天是拿石头打你的人哈啊，我说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的肯定一定从神来的啊，对，我们里面的把握，我们里面的夸奖一定是从神来的。你要建立在人对你的掌声跟夸奖上，你早晚失败，而且早晚会被神管教的，单单纯纯。所以你看这些人刚用鲜花套他，接下来用石头打他，把保罗打到都以为死了，拖到城外去。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上讲什么？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拔腿就跑，他就进城回到城里去了。弟兄姊妹，我每次读到这些好像不太引人注意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我里面都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说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什么样子的信心，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保罗为着福音，为着顺服神，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放到一边去。所以当他写这些话的时候，我是心服口服的佩服他。这个叫做保罗，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2006年到芝加哥福音大会去当去服事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位讲员，他那天不晓得是他自己讲的还是他引用别人的话，他说生命是我们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哇，我那天听到那句话，我嘣一下打进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所有的传道人都是挑战。可是我这些年觉得这不是只是对传道人的挑战，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就是生命是我们的奖章，生活是我们的讲台。不要抢到站到这里才觉得是讲台，你天天都在讲道，天使都在看，我们像一台戏一样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他们全都在看，全都在听，到底我们所传的， 我们所活的是不是我们所讲的。也保罗想，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要把一个很难的标准给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的救恩。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这么高的境界，这么一个荣耀的使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在哪里？在哪里？要活着是基督，秘诀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吗？保罗说，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这是在他在讲答案了嘛，他在告诉我们秘诀在哪里。因为什么？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要把它当作要求标准来达到的，这是我们可以达到活出来是耶稣的秘诀。所以活着是基督的秘诀就在于活基督，这是只有中文表达的出来哈。我发现他们英文好翻吗？我活着是基督的秘诀就是活基督啊，比较不够味了哈。你要能够活着就是基督，只有一条路，就是借着去活基督，就是让基督做我的生命。基督如果不做我的生命，我们怎么可能活着是基督？对不对啊？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们去年在意大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里最高的山是什么？他说阿尔卑斯山，就在北边哈。我说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一只老母鸡跟一只老鹰，两个都要飞越阿尔卑斯山，请问一只老鹰飞过去要多久？大概3分钟就够了，嘘，过去了。我说一只老母鸡要翻过阿尔卑斯山要多久？没有人敢回答我，因为很可能在半路上就被狐狸吃了，就累死了，渴死了，饿死了，或者你尤其那个阿尔卑斯山，你上下来，你要进到上一个山峰之前，中间可能还有好几个啊，才会进到再上一个山峰。那老鹰咻就过去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弄老母鸡的生命，要达到属天的要求，那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神从来不要求我们，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得救的事情上需要因信称义，不靠自己，全是恩典。连我们的得胜也都是全是恩典，没有基督没有得胜，没有基督就不可能活出基督。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的第一堂，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但是今天对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讲到我被主光照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些特别有心爱主追求主的人，我们会花自己很多的功夫，要求自己，逼迫自己，这个努力向上啊。然后我们也看见进步，也看见结果，但是其实常常是一个危险。我年轻的时候，早晨如果这个4、5点、5、6点，冬天那么冷啊，早上要起来晨耕啊，外面都天黑的啊，我就数3下，1、2、3，就从被窝里面滚到地上来哈。因为如果你要挣扎的话，永远出不来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出来这个就是由不得我啊。被窝太舒服了，被窝太舒服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弟兄之家一个弟兄也是啊，他听到晨耕的重要，就去买了一个闹钟啊，那个是每2、3分钟就会叫一次，叫到你起来为止哈。那他为了要叫醒他，特别把那个不放他床边，放在他远远的书桌上。那么早晨6点钟，我们整个弟兄之家全部被他吵醒了，他还没起来。因为我们那个房间都是一个薄板子，一间一间小小的，所以那个闹钟全楼都在响。哎呀，大家气得不得了，忍了2天就去跟他抗议了哈。啊，他说他每次脚伸出来，然后一放回去的时候，哇，那个舒服，呵呵，那个冷冷的空气，再一放回来的时候，那种舒服，他说一舒服他就昏过去了哈，啊，所以他起不来，我们就叫他把闹钟退了，啊，你很多的努力，很多的励志，啊，我们有的时候真做出来一些，啊， 至少他失败了，我觉得我成功都还成功嘛。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只要从旧造力量来的，常常都不是从生命改变来的，不是从 transformation 来的。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真正来替代我们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咬紧牙关的一些事情，现在你发现，哎，怎么心静如水？你发现，哎，怎么样自自然然的就过去了？从前哎呀忙得乱得不得了，你现在会觉得 channels only 我不要急，主在里面，让主出来就好了。聚会不要有压力，让主透过我们出来就好了，主自己会说话，主自己会改变人，主自己会让聚会能够满了圣灵。我们怎么可能让聚会有圣灵呢？这是圣灵独特的工作。我大喊大叫就会了吗？我拍手跳就会了吗？一定是借着在这里神得到一般器皿，真的是这样降服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把自己倒空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让圣灵能够透过我们这个人能够出来，他自然就会做。我不要去分析结果，就 let it be， 我把自己交给他。但是我们这个人不认识自己，所以神需要在环境上来显明我这个人，让我知道我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常常用戴德森牧师的那个拍桌子的例子哈，你们听了很多了哈。他那个杯子里面，他说送到撞击的时候，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溅出来的就是什么。他装的如果是肉体、血气、增进天然人的各种肉体的表现，当你被一个人骂，当你被车子被别人刮伤的时候，当你碰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发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当我们自己里面真的装的是基督，你不怕撞的，所有的撞击溅出来的都是基督的馨香。我几个礼拜以前的祷告会，我们有个年轻弟兄交通，哎呀，我跟于师母听了，我们回到家，当场不好大笑哈，回到家我们都觉得真可爱哈。他说他在主人面前，他有一个神显明他，因为他正在听我讲撒母耳记哈。因为我在信息里面问到说，到底谁是我们的歌利亚？到底谁挡住了神的百姓，让神百姓没有办法动弹，让神百姓没有办法往前，让神百姓一直受羞辱？我说今天扫罗跟他的士兵在歌利亚的面前受尽的羞辱，完全动弹不得，任凭他叫骂，但是大卫来的时候就把这个人挪去了。那我说到底谁是我们的歌利亚？他说他听得到很感动，他就回答祷告哈。他祷告完以后，他就想到最搅扰他的事情就是每次他妈妈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住在其他国家。他说每次我妈妈打电话来叨我的时候哈。他说我觉得他就是我哥利亚哈。他说我不光是像这个于叔叔讲的那个水溅出来，那个肉体生气溅出来，他说我是那个污水就喷出来，还不光是溅出来，他说喷出来像泉源一样就喷出来，然后我就受不了，我就跟他争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里面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但是神容许一些事情砰一下子，你才晓得我自己几斤几两。不要去埋怨别人，不要去气这个人，去怪那件事情。其实神是把我们显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耶稣。没有这样子的看见，我们不会那样子的降卑，也不会这样子的真正在主人面前伏在神的手下。所以神需要容许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突然一下子发生在我们身上。 C.S. 路易斯在他那个返璞归真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反省自己就有点像人点灯下地窖去抓老鼠一样，我去审查我里面有没有老鼠，审查我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他说你这样敲锣打鼓的这样子下到地窖去，你找不到老鼠的，对不对？你才下楼老鼠都躲起来了。他说你如果在地下室能够有办法砰一下灯光开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鼠辈流窜。所以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子一下，这一下很痛苦，真的很痛苦，我跟你说不舒服，但是我们需要。 你不要觉得你付了代价被这样子，当你被这样子的时候，旁边人一起遭殃的，对不对？当我们被神显明的时候，我们那个脾气暴露出来，我们的丑陋暴露出来，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狠毒啊，出来的时候，我周围最亲的家人受到伤害，多少外遇，多少那种孩子背叛离家，多少夫妻之间的那种冲突，弟兄姊妹之间的那种不和，当那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虽然后来蒙光照，被神洁净，看见自己的败坏，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周围人一起受害的。就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要回头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讲啊，谢谢你啊，帮助我成熟。真的，如果不是他们，如果不是这些爱我们的人在旁边陪着我们，我们这个人原封未动的，我们需要被主来改变。所以当神显明我们的时候，我才知道现在活着的其实还是我，并不是基督。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拯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帮助我转向主。我知道我现在活着不是主，虽然我的心可能是活着为耶稣，但是我现在活着不是耶稣。你们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要以为活着为耶稣就一定是活着是耶稣。我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我跟很多传道人同工讲，我说今天神家最大的难处还不是那些不信的或是出信的，我说神家一个最大最容易出现的难处都是那些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哇，他们这样看我，我说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为着基督，我是为着主，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我觉得我是为着主的，你们为什么不重视我？但是弟兄姊妹，为的主并不代表是出于主，我明天会讲。 For him doesn't mean it's of him。 今天太多的问题就出在我觉得我是为主做，我觉得我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不是耶稣，他不是，他源头不是耶稣。家庭生活也是一样，我们觉得我对孩子已经很够爱了，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同样的原则，神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其实神是爱我们，因为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子。同样的，你们离了我，你们也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这些话不能够当道理，这些话需要第一手真正被神带进去，然后被神带出来，我们就不一样了。很多人被带进去，我们都需要经过流泪谷，那这些经历都不舒服，对不对？我们经过流泪谷，很多人都经过流泪谷，而且原谅我说，所有基督徒都需要经过流泪谷。但是很多人在流泪谷一进去以后出不来，一辈子都出不来，天天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埋怨，在那里 bitterness， 在那里怀疑神。但是那些真正走出来的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虽然经过流泪谷，却要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出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力上加力到锡安朝见神，走出来，要走出来，要得到主的结局。主的结局就是让我得到了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整个人生的责任使命就是活出基督来。而让我能够活出来是基督，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活着是基督，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明天我们会更具体的讲到基督是道路的时候，讲到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我们来经历它。而你发现保罗当他这样子活着的时候，当他整个，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整个人生的使命是为了这个而活着的时候，你发现他过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生活。他不仅仅叫神得荣耀，他让他周围所有的人因着他得到祝福。亚伯拉罕蒙召，神跟他立约。我说亚伯拉罕的几次三次神跟他的立约，基本上都集中在两件事情上。神召了亚伯拉罕，第一件事情叫他承受祝福，第二件事情叫他成为祝福。八个字帮助你去了解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的内容。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招出来，把他从属世的里面宗教世界里面招出来， 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而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大福是指的基督，是指的在圣灵里全备的祝福。神召亚伯拉罕是为了这个，神召你我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叫我们承受祝福。但是第二件事情是要叫我们成为祝福，就是我们能够在各处去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基督透过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第一章保罗在这里他碰到一个 dilemma， 他到底应该去见主呢，还是应该留在地上？他知道他如果去见主，他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事哈。啊，很多人今天也用这句话，但是你真的在问他，那你现在就愿意去吗？他就不讲了哈，还是会舍不得嘛哈。但是保罗是真的，他巴不得去见主，但是他却那么有把握，知道他在地上的每一天都有价值。他知道他在地上所有跟他发生关系的人都能够从他身上得到祝福，这是他的把握。所以他说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能够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把握，我真的讲不出这样子的话来，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聚会中听到有人开门一看，哎呀，怎么他又来了？有些人我们不希望他出现的，这就是很失败。但是如果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主面前是一个地步，当我们每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啊。他写在罗马书十五章的时候啊，他说，这虽然保罗还没去过罗马，他说我有一天去西班牙的时候啊，会经过你们这里要来看你们，而且他说我深信我去的时候要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你发现这个人非常有把握，你不要碰我，你碰到我，你一定要从我身上得到祝福。这叫瘟疫。你就算不理我，我没有跟你接触，我没有跟你抱，但是你只要跟我在一起，你一定受到影响的，因为我里面带着的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保罗骄傲啊，我说我将来到天上碰到保罗一定要跟他认罪的，怪他怪太多了。但是他实在把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基督徒生活活出来，除了基督道成肉身以外，那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他说我来叫你们又长进又喜乐，而且你们会因着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啊，叫你们的欢乐更为加增啊。他到哪里去都去增加别人，喜乐叫你增加，长进叫你增加，欢乐叫你增加，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让你恩上加恩。连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说神的道却越加兴旺，福音更加兴旺。这个人你关得了他这个肉身，但是你关不了他的影响力，你关得了他的肉身，你扑灭不了他的使命感。你关得了他这个人的肉身，但是神的道在他身上完全不受影响。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真正以基督为生命的人该有的情形。所以今天我说为什么基督教花这么多的时间力量去用那么多别的事情，我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根给弄掉了。一定要回到基督教或者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价值，叫做基督是生命。离开生命什么都不是。不久以前圣诞节刚过，我常常在传福音聚会的时候会引用这个例子。你看圣诞树当它被砍下来放在家里面，人用各样的东西去装饰它啊，各样的彩带，各样的彩灯，各样的彩球啊，这个人家还送我们这个小提琴什么的，那种可以挂上去的那种装饰品，各式各样的把它装上去。我们把学位挂上去，把我们买的房子挂上去，把我们的车子挂上去啊！刚才碰到一个弟兄，我快20年没见，他一生生了四个孩子，一下挂四个啊！你可以有很多的东西挂上去，但是弟兄姊妹，当这棵圣诞树那一天被砍下来的时候，它枯干的结局、无用的结局其实已经定了。中间这些的装饰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不管你挂了多少东西上去，虚空的虚空， 而且这样子的懊悔不要在我们去见到主的时候才有，而是应该今生就醒悟过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所有的机会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机会就过去了。神为什么把我们今天还留在地上？这是他的恩典，他还把机会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经历他的改变，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来认识他，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被他得着，被他使用，让我们活得有价值，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让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有机会是第一手的真实的来经历神的同在，来享受基督伟大的生命，这些都是世界不能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让基督做生命，好让我们不论生不论死，不管在哪里，让基督照常显大。我希望你们今天回到卧房，或者今天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跟主有一个祷告，主啊，你让我来体会来经历什么叫做基督的替代。当然我明天会更细的讲到这个点，主啊，你让我现在就开始来体会什么叫做活着是耶稣，让我不光有一颗爱你的心，愿意活着为耶稣，而让我能够真正被能够登堂入室，能够来摸着整个救恩的那个核心，讲到基督是生命，是我的一切。所以有一首诗歌，自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对不对？整个改变了。所以当我们这个改变真改变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今天我们如果是 focus 在这件事，我胜不过的网络捆绑，哎呀，色情捆绑，天天定睛在这个问题上，弟兄姊妹，你头破血流你都出不来。但是当我们的注意力转来看耶稣，转来接受基督的替代，转来接受圣经给我们开的得胜之路，救恩的真理，让我们被提升起来。不要天天去看着那个大的礁石，不要天天去看着我们身上的伤口，不要天天去看着火蛇在我周围流窜。让我们的眼睛转眼来望耶稣，当我们一望他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在这里接受基督做生命，你要发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不一样。主啊，我们虽然已经信主了这么久，但是很多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却被仇敌蒙蔽了。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整个救恩真正的根基上，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他实在是我们的生命，伟大的生命，不光救赎了我们，用宝血洁净了我们，而更把伟大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啊，这个生命历世历代不晓得在多少人的身上彰显了神的荣耀，带下了神的祝福，也让神的国度在这里得到扩展。主啊，今天在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求你对我们伸出说话来翻转我们，让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这么明显的改变，让基督来替代我们，好让我们在许多的事上，从前认为胜不了、得胜不了的事上，今天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变得得胜有余。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赞美基督的内住，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见证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再也不一样。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